弟兄姐妹也一同像你一样受益，可以吗？
我今天听到就是，你讲到说就是只是专注于自己，然后也不愿意回到神面前就祷告认罪悔改。其实就有一个很深的思考。因为我昨天读那个圣经的时候，诗篇，哎，读哪儿我都忘了，反正诗篇嘛，他就讲到说，在遇到一些人生的困境，就像你讲的，就是十之八九不如意。当然不是诗篇本身讲哈，我是读那个圣经的那个灵修版。他读完圣经，然后我就读旁边的那个对圣经的一个解析嘛。然后他就讲说那个就像你讲，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的时候，人就容易陷入那种自怜、自怨自艾当中，就是只是于聚焦于自己。而不是去，回到神面前。那要回到神面前，首先要忏悔，要悔改，完了之后要去神那里，求赦免，因为，神已经赐下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会一次赦免就永远赦免。回到神面前，完了之后再求救赎。我其实读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自己，我想说，自己陷入一些困境的时候是怎样呢？确实就是，哎呀，哀伤啊，忧伤啊，挣扎呀，好像也向神呼求，但好像神他都没有安慰我，也没有回应我那种感觉。然后今天，牧师在讲的时候，又想到了这段圣经的解读，因为昨天其实我是昨天的读经内容，读完之后，其实我有尝试着去针对我啊生活中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困扰，然后来进行一个认罪，然后跟神祷告，然后求赦免，然后求神的救赎。我做了，我觉得我在练习这个过程吧。就是，今天神好像又通过牧师来再对我讲话，真的，就是这个部分我还是要操练，要不然我又遇到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也很困扰，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我总是不能够依靠神了。我现在，每天，坚持灵修，1个小时，坚持灵修1个小时，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吧，可能中途有一两天出去旅行啊、出差呀、我可能会中断，但是我这样坚持一两个月这样灵修的过程中，我就有更多的那种祷告给神，我就说，让我可以随时的依靠你啊，尤其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但我发现我就做不到，我就老是忘记，你知道吗？就是陷入那种，自我的那种挣扎，然后靠自己想办法呀，就自怨自艾当中。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我确实在这方面不知道那个方法，所以有时候就是依靠神就成为了一种口号。但是真的，真的要去做的时候，我真的就忘记。所以昨天我就有一个那样的操练和祷告，然后说我遇到的那个事情，我也跟神祷告说我是交托，对，我要交托，但是我要做自己应当做的。我做完之后，然后我就把这个结果交给你，然后我就去做。做完之后，我就把结果交给他，我心里面就比较有平安。所以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操练，就是怎么在这种困境中、人生不如意当中，能够把我的眼光转向神？这是第一个得着和收获。然后还有个第二个，就是牧师讲到的那个虚荣还有荣耀的部分。哎呀，我觉得真的就是振聋发聩，就觉得自己还是陷在那个俗世的虚荣当中。虽然口口声声讲说要把荣耀归给神，但我觉得那好像就是一个，在我目前的生命状态，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教条来的。有时候记得呢就做，记不得呢就没有做。但总归还是自己的为自己的虚荣在过活，所以呢就会经历很多的愁苦。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反省，也是一个很好的忏悔和认罪的一个点。因为我昨天在向神忏悔和认罪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我是有很多错，但是我并不深刻的认为我有 多么多么大的罪，你知道吗？我发现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本身圣经讲说世人都犯了罪嘛，那我的罪到底是什么？我也知道人性的弱点，但我就觉得说那是人性的劣势，人性弱点，那好像大家都有啊。我觉得那并不是大多大罪，但今天讲了之后，我就知道说啊，虚荣这个罪哈，我真的我有，我真的有。我以前我特别讨厌虚荣的人，但是我现在看书，其实我讨厌的别人就是我自己的投射而已。所以我今天就有两个得着吧，最大的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怎么去转向神啊，就神又通过牧师的话语再一次来教导我。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自己的虚荣这一块的罪，还有为神而活的荣耀。要发自内心的在这个神面前再去祷告，去求神的怜悯和赦免吧，就这两点。
感谢主，谢谢 Debbie 的分享，也是很深刻，也是很到位，也是很个人，也是很有给其他人带来一些启发呀。那我就稍稍补充一点，根据你分享的就补充一点吧。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怎么讲呢？叫做 be simple，就是简单。简单到什么地步呢？简单到没有方法。当然，你要让我教你怎么灵修、怎么祷告，这方法我可以教你几十套，我都可以教得出来。当牧师当了30多年了，教这些方法，教不同的教会、不同团体、不同情况，总在教人，根据不同的人因材施教，也有许许多多的方法。但是我越教，我就越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与神亲近不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方法都可以的问题。就是无论得失不得失，勿要灵修；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灵修；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有些机会去灵修。那灵修呢，也未必说好像我刚开始灵修是很守规矩的啊，每天早上几点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读诗篇、箴言，读什么什么书，很守规矩的。呀，这么多年来，30多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守这个规矩。但是我最近这半年来，我身体就不太好，睡眠不好，休息不好，精神不好。我处在一个没有办法守我过去的灵修的习惯了。哇，这个成为我的很大的苦恼。我每天都写灵修的。结果这几个月以来，我就写不了东西。早上起床我就困，然后就要打瞌睡，就要睡觉。我一个礼拜能够拿出来服侍的时间，好像跟过去相比，大不如前。那我要保障我一个礼拜有足够的时间写讲章、备课门训、备课主日学。那我其他的精力就没有了，这些已经耗费我很多的精力，在每天写灵修这个精力就不够了。那我就在问神了，我说是我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那神给我的回答就是，你现在不能够简单了吗？哎，一下提醒我了，就是我未必要抓住执着某一种方法。哪怕是我过去几30多年都习惯的方法，那写不出灵修，没有精力去写，那就看看经文就算了嘛，那就跟神祷告一下就算了嘛，唱首诗歌就算了嘛，做的不是那么完美就不完美嘛，没有原来那么有方法。的那个残缺的方法，那就是我的残缺生命的此时此刻的表达，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 be water。be water 的意思，因为水呀、啊，水是往低处流的，水是在一个空间里边，只要有机会让它流，它就一定会流的，而且不需要下命令，也不需要有方法，水就往低处流了。Be water。我想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是先让水流。当万物都平静如水的时候，上帝的创造就开始了。这个水是 表达的三位一体真神的那个平静安稳的心态，也表达万物受造以先的谦卑。这个也在表达信徒的生命。我们每天起床，我们来朝见主，与神交通。其实我们不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的，我们是没有目的的，因为我们来亲近神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可以不期待任何结果的，啊，比如说，哎呀，我的灵修这么好了，怎么神你还不这么给我报答呢？还不给我好的听我的祷告呢？我们不能抱这样的目的，不能怀有这样的居心，乃是说我亲近神，我祷告神，我读经，我写灵修或者不写灵修，这都是方法。无论如何，我都得了秘诀，得了什么秘诀呢？所谓的秘诀就是，这是理所应当的。我不过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而已，仅此而已，再没有多了。再多的都出于那恶者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不要把对结果的期待，不要把就是一个结果对我的控制与影响，与我起初所做的事情挂上钩，啊，这种思维模式呢，也会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因为你与人交往的时候呢，你不知不觉带有期望的，对不对？这个期望一旦在你心里产生的，总有一天会让你失望。对方在你生命当中做了99件的恩典的事情，好的事情。但只要他有一次没有做到，忽略了，你就会发脾气，你就会动情绪，你就会把持不住你的情绪，你就成为一个失控的人。那这些光景也都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我们对神的态度开始的。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哎，神你要给我报答呀，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呢？是不是我方法不对？我找王牧师问一下，王牧师啊。唱歌的是唱什么调？A 调还是 B 调，还是 G 调？哦，我上次唱了个 F 调，fail 了嘛，所以就一定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要唱一个 C 调。人要站在 C 位，唱也要唱 C 调。那总会在方法论上呢，找到一些仿佛一些窍门。哎呀，我终于 get 到了，除了唱 C 调，还要唱 C minor。呀，还要唱个 G 大调，这样才能表达出对上帝的这份敬畏。上帝听到了才会报答我，才会赏赐我。所以，我们居心里边不知不觉也容易把上帝当作是一个菩萨，当作是一个有求必应的那个电钮，一摁他就听祷告了。其实，我们要做好一个准备。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上帝是不是回复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他的权柄，他可以听，也可以不听的。他给我们的回应呢，往往都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准备好的那个赏赐，有的时候可能未必是真赏赐。总是让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是真赏赐。为什么？当人出人意外的时候呢，表达上帝的权柄领导我们了，而不是上帝被我们预估他要赏赐我。我就早就知道神是这样子会不理我的，好像神的一切你都掌管了，他被你控制了，这个就变得很可怕。所以第一点就回应一下，就是你的属灵生命。你的属灵生活，你与神的关系，呀，这是我就听你讲完以后，心里面感触最深的一点，想跟你分享一下。那你有什么回应吗，Debbie？
谢谢牧师，我很认真在听，也在思考。对，我特别感受很深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说，不能把神 当成有求必应的菩萨，
嗯。
上帝，不是呼之则来，唤之则去的这样一个存在，他是有权柄的。
阿门。
对，其实这个教导从好早好早以前都听过，好像也在意识层面也清楚了，但是有时候确实无意识层面还是会把神当成救命稻草，当然也没有错哈，它本身也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它里面，就是平安。但是我第一次对，就是第一次，就是刚才王牧师讲到的，就是说出人意外的平安。其实我就在想，我经历过神给我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吗？其实是有的，是有的，但是我就忘记了，而且我也忘记了。圣经上讲的这个出人意外这件事情，我只想就是说，我每次都求他给我平安，因为，信主也这么久，做礼拜啊、学习啊、教导啊，这也知道了，就是说不能求所谓的世上的荣耀嘛，然后神赐的是什么，好像意识层面也知道了，知识上也知道了，但是回过头来看，求的好像还是这些，尤其是那个平安。那个平安其实也求的平安，好像是不是求平安就要高级一点？你至少求的是属灵的事嘛，某种程度上属灵的事。但是这种平安好像也是通过这种世上的事来的平安，而不是说在神里面的那种平安，或者说就是您刚才讲到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我的第一个很大的得着吧。第二个就是我也有个疑问哈，就是你刚才讲说。神他可以听我的祷告，也可以不听我们的祷告。哎，圣经不是讲说他必垂听吗？他是要他一定垂听的呀。我们讲什么微弱的呼求，他都听得到的呀。难道不是吗？我这点有一点点小小的疑问哈。
你看那个，你看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的时候，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他的那个汗滴啊，从克西玛尼园走到十字架上，他的祷告其实一直充满的那种对天父的那种为什么你要离弃我？我不是你的独生爱子吗？我是没有罪的呀，为什么要将这么重的罪的刑罚加在我的身上？难道你不知道挂在木头上的是被你咒诅的吗？所以耶稣一直在那里问这件事情。他在那个时候是以一个我们普通人的人子的形象和心思意念去经历上帝不垂听他的祷告的那个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亚当犯罪以后，神与人之间是相阻隔的，上帝不垂听我们的祷告，正是在表达人罪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在这一点上。换句话讲，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是理所应当的，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要求神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是一份恩典，是一份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呀，当然，上帝他有说，你若是怎么怎么样，神必垂听，神必开门，你叩门必开门，呀，祷告必，这神有这个应许，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他的主权，他有主权去垂听，他也有主权，就是特别他爱的人，他往往特别给你一个不听你祷告的这个功课。人有的时候处在一个无解。处在一个迷惑，其实所经历的恩典是深刻的。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圣子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个天父不垂听的祷告，是历史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了不起、最丰厚的恩典与奥秘。那因为耶稣走过这条路，我们也必要效法他，我们也必要经历这个。所以，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垂听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感谢。为什么呢？当一个信徒的祷告不蒙神垂听的时候，两个可能：一个，我们有罪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有一个老牧师叫苏佐洋， 可能你没听过，很多中国的圣诗都他编的，他谱的曲，那是我们很熟悉的，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就是他谱的曲子。他在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一起喝茶。有一天他中风了，他就住医院了。他说："王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我说："怎么了？为什么上帝不垂听我的祷告？"让我中风，让我住院，我说拜托苏牧师，你都80岁了，79岁，80岁了，你中风很奇怪吗？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这老年人中个风啊，或者得个这个病那个病，有什么了不起呢？他说不应该，我跟神关系每天都很亲密的，他听我的祷告的，他怎么会不听我的祷告，不理我？我说，连主耶稣、圣子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利园祷告，尚且他要面对一个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若是许可，你将这个苦杯挪开。圣子耶稣都做出这个祷告，你是谁？你想胜过耶稣吗？他那听我讲完这话以后，这老牧师嚎啕大哭。王牧师，你要为我做一个认罪祷告。我太骄傲了，我心里边太骄傲，我要悔改。他在病床上跪在病床上，跟天父嚎啕大哭：“父啊，我错了，我是谁？你竟顾念我。”他接下来讲的话全是圣经里诗篇里的话。我在旁边，我也陪他一起哭。我说：“老牧师啊，我说苏老牧师啊，我说你是我的前辈啊，你是我的长者呀，我怎么敢为你做这个认罪祷告？他说不，上帝今天要使用你。后来我就带他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蒙上帝垂听祷告是一份我们不配得的恩典。然而我们去祷告，却是我们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能分清楚这个道理吗，Debbie？我再讲一遍啊，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一份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这是 foundation。第二，然而，无论他垂不垂听，我们都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横切的向他祷告，却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无论他垂不垂听，我们的祷告都应该尽我们所能的持久、恒久、不间断，这是神人关系。所以，他最终还是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他的应许。他在门外叩门，呀，听见的，他要进来，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这是他最后的应许。但是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权柄，根据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垂听或者甚至不垂听。所以，当我们第二个可能性，我们认真检查，发现我们甚至隐而未现的罪，神都没有给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当我们解决了、处理了我们的罪的问题之后，神仍然不垂听我们的祷告，说明上帝有一件拣选我们的事情要发生，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接下来会有他赐给我们的使命要去做。我有的时候在为教会的前路去祷告的时候，神也常常用这个方法来带领我。呀，我有的时候在一年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怎么祷告神就是不理我，神就让我安静。你为什么不能安静呢？我不垂听你的祷告，我不回复你，你就不能安静吗？你非要我被你控制，你一祷告我就得回你吗？我能不能够薅一段时间让你保持安静？你能学会这个功课吗？所以这是我亲身的体会。很多弟兄姐妹，我都鼓励劝勉他，我们互相的鼓励，学习安静。为什么非要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偏要表达一些自己的了不起？你不能够安静在主里边吗？是什么原因让你非要出头、非要说话、非要表达，而不能安静呢？ 这是我们内心深处隐而未现的那个骄傲的罪，从亚当传给我们的，他一直在折磨我们，一直在牵引诱惑我们呀。因为我们心里边除了骄傲，还有个贪婪，我们总想贪多一点上帝的荣耀，好像我听到神声音，听到神回复我的声音多了。我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我一分享的时候都很有面子的。你看，哇，上帝听牧师的祷告，回复牧师祷告特别多。你看他特别属灵，这也是一种试探呢。其实我跟弟兄姐妹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神不理你，就把你丢到一边去，丢到沙漠里边去，让你经历一个枯干、干渴，向神祈求，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需要耶稣。的这个经历和过程，这是一件极美好的事情。所以，每当上帝不垂听祷告的时候，让我孤单，让我安静的时候，我就学习安静在主的怀抱里边，相信他。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在那里；你不回我，你也爱我，也操练我们的信心。无论得失不得失，我总要祷告；无论得失不得失，我总要读经；无论得失不得失，我总要赞美。你神回我也行，不回我也行，你还是我的爱，你还是我的一切。这是生命的操练的，就是每时每处、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每年坚持下来。这一坚持，你就会发现，哇哦，原来神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总是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间彰显一片平安的田野、茂密的森林、丰厚的恩典，让我经历主啊，你真伟大！这是我一点体会了，黛比，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了。好，那看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呀？有的话请说话。李伟，
牧师你好，
嗯，
今天这个信息，有一段，那对我，整段都对我挺扎心的，但有一段是特别的，给我一些提醒。就是圣灵节的果子哦，很多时候，牧师讲到就是要坚持，往往没有坚持的话，就是，哎，我们只有在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能够结出神的果子，显出神的荣耀来，那反之呢，就露出了自己生命中的羞耻来，我想这会成为我。这一年或者未来，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怎么让自己更沉稳、更扎实的结出圣灵果子来的一个实时的提醒吧。这个是我在这份信息，今天的信息当中对我的一个，一句话，一个提醒。
感谢主呀，立伟弟兄，我觉得你是一个对神认真的人，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信仰最怕的一件事情，走着走着自己就变成老油条了，信主时间一长就变成老油条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总把自己当做是个小学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总觉得自己是不懂，总觉得自己是需要学习，这个心态很宝贵啊，真的很宝贵，很难得，很难得。一般的人都是学一点，有那么半桶水就躺得很了，不容易谦卑下来，总觉得哇，这样我也行，那样我也行，就是不容易活出一份。其实我并不行的恩典，我不能，神却凡事都能，经历不了这个恩典，那就比较可惜了。因为人的本性都想显自己为大，不太愿意显主为大，这是我们生命需要去反省、需要去悔改、需要去依靠主的地方了，对吧？呀。 谢谢你，李伟，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Grace, you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Are you there? 好吧。
不是啊，
哎，李伟。
像我所现在所在的环境，或者我觉得好多的，像我们做父母的，在教育子女上，其实太多的这个错误的一些信息、世俗的信息，教了我们，使我们就搞得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没有一个扎实的这样的一个根基。本身我们的这个教育，我们就蛮功利主，没蛮功利主，蛮功利主义的这个很多假设后再教导嘛，所以那就是牧师有推荐一下或者指导一下的，就是给家庭或者给父母，给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次序的一个学习呢？那基督徒家庭首先是从圣经来学习，对吧？在跟在神的话语当中，那其次呢，如何呢？比如说我们家庭亲子共读、夫妻共读的时候，又有怎样的一块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作为第二次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推荐，谈一谈。
你这么问呢，也很容易落入到方法论的陷阱里边。其实我刚才提了一下，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知道你的问题的重点在讲什么。特别是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吧，就是家庭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很大的一块儿，一块沼泽地，一片被大火烧过的森林，残破不堪的。今天每一个家庭，大多数家庭吧，起码是，你把家门打开，进入到这个家庭里边去，听他们夫妻怎么说话，听他们。父母跟儿女怎么说话，听他们儿女之间怎么说话，孩子们和同学怎么对话。如果你注意，假设你处在圣灵的位置，听他们每个人说真心话、真实的话，用四个字"不堪入耳、不堪入目"来形容不为过的呀，那怎么办？就是坏的。我们讲这些道理的前设前提就是。这个世界其实已经破败不堪了，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特别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撒旦好像在这10年、20年以来，非常恶劣、非常可怕、非常可恨的是，专门来破坏我们的家庭。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孩子，特别是比如说10到2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撒旦是特别的加以破坏，表现为第一是悖逆、不顺服，第二是躺平、不上进，第三呢是想方设法的自我败坏。你会发现今天的孩子走到这样的路了，想方设法的自我败坏，到达一个很可怕的地步，而。这一切家长都无可奈何，没办法。面对孩子，大多数家长都是头疼、灰心，而更大多的多数情况都没有人去分享。 要面子，没办法讲，一讲就是自己的失败嘛，一讲就是父母的灰心，一讲就是父母的这一辈子价值都没了，不活了。很多家长都告诉我，都不想活了，活什么活？孩子变成这样子，我失败啊，我没价值，我灰心呢。很多家长都是表达出这种灰心这种情感出来。好，那你今天问我该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这个方，你一旦落入方法论的陷阱里边，你就是无可奈何了。其实，在此时此刻这个光景当中，上帝从来不给我们方法的。你打开圣经看，你找不到方法论，没有任何方法给你。你找很多人出书讲这讲那，都在给你讲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只要一给你讲方法，那基本上都是骗人的，因为你是没有方法的，无可奈何的。那什么样的，如何能够救我们的孩子？啊，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孩子？从何做起呢？坦率讲，你得从你自己做起。你记住一件事情，你自觉不自觉，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的孩子也会变成怎样的人，这个就不假的。你想赖也赖不掉的。我去一个家庭拜访探访，我根本不用问这个家庭的父母是怎样的。这个孩子的整个表现，我一看我就知道父母是什么样，我的八九不离十了。因为孩子，父母就在所有人面前，领导啦，邻居啦，朋友啦，发小面都可以装啊，人都会装的，就唯独在儿女面前装不出来，因为儿女最清楚他的本相，他每天说什么，做什么，笑什么，哭什么。要什么，恨什么，爱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厌恶什么，儿女清清楚楚，这些都像如同 DNA 一般传递给儿女。你想不这样也没有办法，所以你孩子是怎么样，基本就在表达你，赖也不要赖，说也不要说，这就是你生的，你生的娃，别赖呀，所以。你要想祝福你的孩子，你要先求上帝祝福你。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被上帝祝福的，那首先你得活一个在上帝面前的真你、真人，就是你每天说的每一句话，你记住，它都产生影响力，甚至你怀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也在给孩子传递信息，你信不信？你不用说。你想什么，你的孩子都知道，对不对？听过很多笑话吗？孩子接了电话，爸爸，谁谁有人找你电话，嘘，不在家，我爸爸说他不在家，啊，小孩子把他就全部都讲说这是个笑话，这是个玩笑，但是你接下来说以后不许说我。这么蠢呢、啊、你，这么傻呀、啊、你，你不能当着别人面说我不在家，你就说我不在家，撒谎，你就教会他了。从此这个孩子就晓得一口两舌，家丑不可外扬。你这不是把我跟妈妈吵架的事情跟奶奶说了呢？孩子都不会问你说为什么不可以说，因为他知道家丑不可以外扬。我们出外做人是要装的，就是你自己先得活一个真人。那这个是你不用去审问你自己，你也不用去检查你自己，看你孩子说什么，你就大概知道你正在活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第一，你自己信了耶稣，我是不是真信？从我每一句话表达出来，怀的心思意念，我说什么，做什么。我怀的心思意念，我如何看待我的时间，如何看待我的金钱，这就是我。那这一切的我在孩子身上全部表达出来。小孩子从小长得大，他有没有纪律？珍不珍惜时间？ 外面有客人来了，他会不会起来迎接叫一声？有没有礼貌？客人要走了，他会不会在房门门口站在那里恭送客人走？啊，别小看这些事情啊，一旦养成习惯，就是他的生命了。家里来客人多了，教会团契多了，弟兄姐妹都还没有坐满，没有坐下来，你的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是已经有了位置呢，还是他坐在那站在那等？等到所有弟兄姐妹都有位置了，他才找一个角落或者不重要的什么位置，轻轻地坐下来。他是什么样的？还是早就把 C 位做好了，站在最重要的位置，夹菜。他是看看有几个菜，看看有多少人，夹几筷子。我夹的这个在我自己碗里的数量，一定是这么多人，不管怎么吃都不会因为我夹的筷子受影响的。夹的是谦卑的，夹的是有限的，夹的是有 consider 的，有考虑的，有考虑他人的。不要小看这些小的东西，细节，根本就不需要审问。你的孩子就在表达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的本质全在孩子的平常的日常生活里边表达出来。所以你先不要去怪孩子，也不要去教孩子，也不要去说孩子，你就来到面前求圣灵来责备自己，主啊，我是一个何等破烂不堪的人，求主教导我，求主更新我，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哎，立伟跑了，不愿意听了，哦，在了，回来了。就是首先自己在上帝面前做人，做一个怎样的人，这、就是第一步。没有方法，因为相信牧师这句话，没有方法，只有生命，只有真实，只有真理。你自己先不要管别人，你把自己先活干净，活清楚。好，假如说你家中有妻子，有配偶。那最好是夫妻一起来，妻子或者是丈夫，是我的配偶嘛？你夫妻是二人合而为一的，成为一体的，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们俩是也赖不掉。看你的配偶也知道你是什么人，看你是什么样也知道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彼此之间都在相互的表达对方。我们有时常的话，哎呀，我那个老婆呀，真是讨厌死了，又懒呐、啊，这是家里搞得又脏啊，这又不会干活了。我们常常会讲这样的话，哎呀，我那个老公回到家以后就躺在床上，翘起二郎腿，什么都不管了。我常常听到夫妻之间有互相埋怨，这个埋怨的声音，其实你在放毒啊。夫妻之间这种一争一吵一闹。就是给孩子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请看，你看我们面和心不和吧？你看我们对外面人说我们彼此相爱，其实我们不相爱的。你的孩子会学到什么呢？他学得透透的，组合拳全学会了。所以，假如你要是有妻子、有丈夫、有配偶。你首先应该与妻子来到上帝面前立约，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也不能单独活的，没有你，我也不能无法独活，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所以我们今后要如何活我们的人生，这是你最好的方法。如果说有方法的话，二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但是这是方法吗？这不是方法，这是生命。所以跟妻子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啊，请求妻子责备自己，按照圣经的标准指正自己，我一定是个大罪人。求你呢，看在上帝的份上，常常责备我，常常指责我。只要跟圣经不相符的，我第一时间认罪祷告悔改。我不是讲别人，我讲我自己啊。 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跟师母、跟我两个孩子讲，我的爸爸是个大罪人，你们都是小罪人，但是爸爸是最大的那个罪人。我说，我急切的需要你们常常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责备我，只要你们按照圣经的标准责备我，第一时间悔改、认罪、祷告，谢谢你们。只要谁跟我提出一个合乎圣经的批评的意见，我一定发奖品。我一定表示我的感激，所以就讲的第三个层面了，不单单是配偶了，孩子也是一样。这个一家之主呢，是属灵的领袖，但是这个领袖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是一个谦卑的领袖，是个众人可以效法的领袖，是个可以替家人洗脚的领袖。那首先就是你内心深处的真实的谦卑，家人要看到，你也的确是如此的。我常常就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妻子、跟师母说，我是一个大罪人，我急切的需要你们来责备我。你什么时候责备我，我什么时候高兴。你们来责备我，就等于在我的口袋里放黄金、放钻石、放有价证券，所以我马上悔改。所以你要说方法，这也是方法，但是我不希望你把它当方法。一旦当方法了，我们就会装，就会虚假。这一切要成为你的真实的生命。我两个孩子常常说我的，我那天我说师母，他买衣服，买了一个衣服的那个太小，穿起来以后呢，就把他自己显得很胖。我就跟女儿讲：“哎呀，妈妈买了一个衣服，穿起来像个大肥猪啊，可难看了。”女儿就责备我了：“爹地呀，对女孩子、对女生说话是不可以用‘猪啊、大肥猪、大胖猪’这个字来形容的，这是不礼貌，会伤人的。”我当然知道她对我调侃她，我说：“妈妈是女孩子吗？不是女孩子了，可以说了。”那不可以。只要是 female 女生、女性都不可以这么讲。我说好，那爸爸错了，以后不说。我说妈妈穿起来比较丰满。他说勉强行也不好，你就说不太合适就好，可以换一件。说一些中性的话，是，你看到没有？孩子在家里边是处在一个随处随在可以教导我的位置。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恩典。做父亲的，做一家之主的，要尽量建立成一个家人随处随在可以来指责自己、责备自己、教导自己的位置。尝试做一个弱势父亲、弱势领导，这是极高的智慧。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你的权威。不是要建立你的淫威，不是要建立你的威信，不是要建立你的自我感觉良好。你的目的，请记住我下面讲的这一句话，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做人的核心价值观。你的目的是成全他人。我再讲一遍，立伟，做父亲、做丈夫的。为人之道，在家里边为人之道就只有一个，就是成全他人。你成为他人的那个青石板，让他人踏在你这块青石板上成长得比你更好，这是你的目的。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讲了这句话，这是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灵的领袖，一家之主，做领袖的，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的目的就是成全我的妻子，成全我的儿女，成全我的同工，成全我的执事，成全我的弟兄姐妹。我的目的就是让看见他人比我更好，我就心满意足。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今后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我一开始怎么听不懂他这一句话？看呐、啊， 你们日后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我说你是主，谁还能做比你更大的事呢？嗯，李伟又跑了，听不下去了，那我就不说了，嫌我啰嗦了，是不是？
到月底了，这个流量有点少的情况下，他就跳进跳出。从目
好，
视
知
前
道。
的话，这只斗鸡我放在那里，我要好好的比较化。
呀 供你参考了，也是我有很多都是我个人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和体会，也不全对，肯定是有很有限的经历供你参考。假如对你有帮助，我引以为感恩；没有帮助，那也没有关系。我相信神必赐给你更丰盛的恩典，没有关系的。
牧师的教导，以这样一种不是用什么方法去教导别人，生命是自己活出来。在我自己的，因为在无论是方方面面，在各样的一些价值观的在冲刷碰撞中，牧师的言行对事的态度，反而。当我去效法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满足，有种喜乐。那这我想也是从神而来的满足和喜乐。当然了，人很多时候都想做强势，权力在手，对吧？天下我有，这感觉很爽。但是酸爽，把牙会酸掉。常常，所以那个牧师的教导我，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今天已经很丰富了，我这段时间我会。慢慢去体会，特别过年了嘛，对吧？那有好多时间和孩子相处，我会观察他怎么对人啊，那一发现他不对了，我赶紧我悔改祷告。
我有一次，我不知道跟你讲过没有，就是我为数不多的一次打儿子，他犯了什么错我都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我那天需要打，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还有情绪，不能打你，3天吧，3天约的一个就是只有我们父子2个人在的情况下，我要狠狠揍你一顿，要妈妈不在，姐姐不在。就我们两个家里边的2个男人，要好好解决一个。爸爸要用，鞭子、尺子、棍子来打你。那这件事的确伤我的心，我觉得你也需要被管教。但是我不能在有情绪的时候管教你，因为我在有情绪管教你，我就不是管教，可能我在发泄我的自我的情绪了。所以我等我情绪完全平复下来了。你要做好准备，你要为这一天祷告。他说好。结果那天准备好了，师母带的姐姐出外了，就我们家里边就我们两父子。然后我就光了个膀子，穿了个短裤，勒了一条毛巾。我说你准备好没有？他准备好了。我说把裤子脱了，趴在床上，拿个毛巾，咬的毛巾。我说你要准备好，你要祷告，当个男子汉能够忍受这个疼痛，汲取这个教训。他说好。我说我今天会拿一条钢尺来打你，一条大概1米长的一条钢尺，铁尺，不锈钢。而这个铁尺是打得很疼的，你做好准备，很疼的，真的很疼。我的一个手拿那个布绑着一头，绑缠着我的手。我说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我啪的一下，他一抬头，怎么没感觉到？他明明听到打的肉身上。他一看，我打在我自己的大腿上，打在我的大腿上，一道。微微的红的印子就出来了。我说：“子不教，父之过，这是爸爸的责任。你犯这个错，爸爸先认罪，是我的罪，我的责任。我没有教好你，这是爸爸的责任。我很痛心，我很想打你，但是我发现我打你之前，有一道关我过不去，这是我的责任。 我不能不负责任呢。我说，但是第二下是不是该打你了？他说该打。我说，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咬住毛巾没有？咬住毛巾了。我说我准备打了。他说爸爸你打吧。这很用力的抓住床单，咬住毛巾，我啪的一下又打过去。他又很震惊的回过头来，还是没有感到疼，他就看到我的那个大腿上同样一个位置，开始渐渐的深一点，开始冒一点血丝了。他就茫然的看着我，我说儿子啊，我说第二下为什么爸爸还是打自己呢？因为爸爸爱你呀。我心甘情愿替你担当这一鞭子，因为爸爸爱你。那为什么爸爸爱你呢？爸爸效法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他是自己为我们忍受那个鞭伤。因为耶稣的缘故，爸爸效法他，我甘愿担当这一鞭。然后那个。打的那个大腿上的印子就开始流，微微的血流出来了。他开始眼泪含在里边了，他就在那开始哭，微微的在那抽泣哭了。我说第三下，你觉得该打哪里？他爸爸，你打我吧，是我该受的，你已经替我受了两鞭子了。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你咬紧牙关了吗？真爸爸，我咬紧牙关了，就打我吧，我真的打了。他说：“爸爸，你就打吧。”我第三下啪的一下，又召回我原来那个地方打了三下，血开始流出来了。他就回过头来，抱着我的大腿，抱着我的身子。他爸爸，你打我吗？你为什么打你自己呢？他就嚎啕大哭。他就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不打我？总是打你自己。”我就跟儿子讲：“我说，因为我打你，我打的不是你的皮肤，我打的是你的心，让你牢牢的记住罪的可怕。”人犯错的后果的可怕，我要在你的心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记，一辈子都不要犯这样的错。他就在那嚎啕大哭：“爸爸，你放心，我永远不犯这个错了，我再也不犯这个错了，我永远不犯这个错了，我一定不再犯这个错了。”嚎啕在那大哭。然后我就蹲下去抱着他，我说：“儿子，爸爸爱你。”他的爸爸，我也爱你。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了。我记住了。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那现在你们可能时间太久了没有听过，我就给你再讲一遍。这故事我讲了很多遍，每次讲我都像是第一次讲，因为印象很深刻。后来他对他的好朋友、他的同学讲。他说：“哎呀，我爸爸真坏呀！你说说他打自己。那换句话讲，就是这个是 somebody 某人在打我爹。你说我做儿子的，我情何以堪呢？不管任何人想打我的爸爸，那我跟他拼命的嘛。但是打我爸爸的是他自己，我怎么拼命呢？我在讲什么呢？李伟，你听到，这算是给你的新年礼物吧。”对孩子说话，对儿女说话，请你不要单单对他的耳朵说，请你说在他的心上。你从今天开始要学这个功课。如果你一句话不是对儿女的心上去说话，别说，那都是无用功。要与家人与儿女要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同心合意，一心一意， 永不欺心，一生的国效由心发出。打孩子也是一样的，打心，打在心上，让他永远记住。能听明白吗？
嗯，听明白了，我会多多的祷告，多多的去思想。谢谢牧师的分享。
呀，与家人相交不可虚假，与儿女相交要心心相印，不可以去说一些水过鸭背的话，不可以说一些表面功夫的话，要推心置腹，把你的内心全心的对他讲话。我鼓励我的儿子读书。他6年级的时候呢，也是有些混了，做了功课不交，然后去玩。他那时候在打那个美国足球橄榄球，早上6点钟去学校，把书包、把作业、把书往那个柜子里一丢，就跑去运动去了。回来洗个澡，就拿了个什么空书包，就跑去上课了。结果1年的功课都没有交。老师就找我去谈话了。他说：“你儿子1年都没功课交，我们要算的留级啊，重新读书啊。”我说：“我亲眼看着他做功课耶。”后来我到他的柜子里边去，把他功课全部翻出来，堆了一大堆，1年的功课堆在柜子里没有交，我就把他一点点整理。我跟他儿子2个一起把他整理出来，6门7门功课交给老师。他有做，但是他都堆在柜子里没。老师说：“那好吧。”就勉为其难，让他这一年就过关了，让他读7年级。回到家，我就跟儿子讲，我说儿子啊，我知道人需要珍惜自己今天的光景。我说你今天能够在美国，你在德州，你在达拉斯，你生活在一个全美。排行前5、前3的一个最好的学期之一，怎么来的吗？我说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他茫然看着我。我说，你的爷爷就是我的爸爸，是在我的爷爷的鼓励下，12、13岁就出去当兵了。他临走前说一句话：“走，去，打不死比我强。”当时整个中国处在一个内战中，军阀割据，然后民不聊生，全中国大家老百姓都没什么好活的。12、13岁，我爷爷就把我爸爸给放出去当兵去了。然后我爷爷这辈子打我，我爸爸这辈子打了4场大的战役，呀，第一次国内战争，然后是抗日战争。然后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国共的战争了。然后抗美援朝，他打了4场战争，没死，没死。然后认识，跟我儿子讲，认识你奶奶，就是我妈妈，生了我。我在30多年前，我就从中国离开了，离开中国。然后就出国留学，去了挪威。挪威信了主，啊，去了香港，又从香港回到法国，回到挪威，然后就来到美国，转了。从你来算，4代人，每一代人都经过他的战争、他的痛苦、他的多少经历，都是该死没有死。你是硕果仅存的这一代其中一个人，你能够落在一个如此这般好的环境里面去学习，这是上帝赐给你莫大的恩典，来之不易，应当珍惜呀、啊，惜恩呐、啊，惜福啊，怎可糟蹋这样的恩典呢？儿子听懂了。 我讲完以后，他也是两眼泪汪汪的跟我讲，他的爸爸，我懂了，我不会再浪费时间，从此我要好好学习。所以7年级开始，他的生命就开始完全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学习都是名列前茅的。那我就想跟你讲一点，讲什么呢？就是对孩子说话，要对他的动机去说话，对他的心去说话，不要水过鸭背，而是认认真真的跟他眼睛对着眼睛，脸对着脸，推心置腹，把心底里的话讲出来。一般情况下，只要孩子跟你没有仇恨，他都会用，也会用，你用心对他，他也会用心对你的。当然，你千万不要把我这种谈话、这种打当方法，那就完蛋。嘿，我也用这个方法，用不知的方法打的孩子，对他好好说，没用的，因为你把他当方法了。我说的是用你的生命，生命是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时每刻的积累。你每天说的每句话是诚实的，是真实的，你从不讲假话的，你是以诚相待的，你可以被他说的，大家都以圣经为真理的，这种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的积累下来，你这样的跟儿女说话才会有所谓的果效。如果你是虚假的，如果你是血气的，如果你是随意的。我实话，老老实实告诉你，没有一个儿女会听这样父母的，不会的。所以你需要处理你跟回来做一个 conclusion，你需要处理你跟自己的关系，你与上帝的关系，你与妻子的关系，然后才到你跟孩子的关系、儿女的关系。能听得懂我这句话吗？如果
听
前
着，
面。如果前面几个关系你没有理顺，没有处理干净，你对儿子的说话基本上你要哑口无言的，没话可说的，说不出什么话的，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活在虚假中，活在无力中，活在软弱中。你说的哪一句话让我信服呢？孩子不会听你的，这也是为什么儿女不听父母的原因，因为父母正在活虚假。正在活软弱，正在活无力，正在活没有见证的话，他为什么听你呢？好了，我就讲这些了。重点就是不要活方法，活生命。你如果活生命，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是非常有力的，在儿女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他也会心服口服的。请相信我。就讲这些吧，立伟，给你的新年礼物了，好不好？
好的，谢谢。
今天所分享的应该会在教会的网站里边会留下一些记录，你会回听、回放，也会有文字。那跟你说的这一段呢，也会成为一个记录，也希望对你有帮助，也对其他人也会产生帮助和祝福的。好不好？
好的。
上帝祝福你啦，立伟，新年愉快呀！时候也差不多到了呀，就讲这些吧。大概大家都听累了，也就没话讲了。那就李倩做一个结束祷告吧，李倩。好不好？
牧师，我祷告之前，我也分享一下，
好，
分享
你说。
几句吧。就是，包括今天的讲到说，我们进入信仰，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喜乐？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神问我的问题，因为，我就是习惯性的就会。经常讲话一开口就会叹气，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跟我常常在一起的同学， 说的，因为我就观察，当我刻意去观察我自己的时候，就是就会叹气，然后还皱眉头，就是抬头纹这个特别深，特别就是习惯性的，已经成为一种生命吧，也是一种生命，因为我自己可能都不是那种意识，有意识的这样去，所以这个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信主以后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可能心里面的那苦毒啊那些。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喜乐，就顶多会是有一些平静吧，但是还是没有那种喜乐。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我其实也经历很多，这种就是看到红子的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样子，我真的就是，绝望吧，可以用这种，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绝望。但是，我又不是真的绝望，但是呢，我又其实也是一种绝望，就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能怎么样去改变他，或者是帮助他，所以就是也从这个角度讲，也是一种绝望。但是呢，我又没有真正的绝望，就因为我还有永生的盼望，我就知道这个孩子，他不是属于我的，他只是在我生命里面的。怎么说吧，一段经历吧。我是他生命当中的一段经历，他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段经历。我们都要各自活各自的生命。那我生命的最终是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才是我要活的。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个认知吧，所以我又没有绝望。那所以我就面对这种他让我绝望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我就是忍耐。就是等候，神允许他现在是这个样子，那神自然也有神在他生命当中所都要去做的工作，还有神的旨意，所以我就忍耐。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忍耐很多，就像牧师刚才也教导说，要活自己的生命，在孩子面前活自己当活的生命。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忍耐很久很久，对他的各种行为。忍耐很多，但是有一天我就发现，他就是也是很过分，我就在那种忍无可忍之下吧，也就是一个不经意之间，我就说了三个字，我就发现我前面所有的忍耐，都有功亏一篑了。我说了三个什么字？我说了个神经病，就其实我就是很小声的，但是他是听见的，就是一种。怎么说习惯性的抱怨或者是什么，反正这个也是我生命的一种，一种流露吧。好像我做了很多的忍耐，很多的努力，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我的一种刻意而为之，并不是我生命的一种，我并没有一种忍耐的生命，这个生命还不是属于我的生命，只不过我在。装作这样，那努力向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会说出来那三个字，以至于就功亏一篑，就可能又清零吧，又从头再开始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很煎熬，但是这个也是，生命要在基督里面去改变，必然要去经过的这个道路，就像耶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个过程，他就是必须要去经历，所以，这也是我的十字架，我也必须要去背，我也要背到钉上十字架，真的死了、沉了的那个时候，只是现在还是在背着十字架，在哥哥他的路上走的这个阶段吧，但是我也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就真的钉上去了，然后就沉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就有这种确信吧，总是会有那一天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一段时间我在经历，然后也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神也透过各种各样的机会让我听到他对我讲的话，牧师刚才讲的那么多，也是神对我讲的话。我就分享这一点。
感谢主。 讲得非常好，呀，神的恩典真的很丰盛了。你现在我就讲一点，回应一点吧，就是不要奢望自己一步到位，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不要
听得
奢
懂。
望。我的生命走到今天，说心里话，我也熬了30多年了。就是你看到今天的牧师，仿佛是一个仿佛了。假如允许我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过一点骄傲一点的表达的话，仿佛看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果子，你们会见到。你看那牧师分享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在分享方法，我在分享我自己生命的经历。每一件事，每一件，都是我周围的人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是活生生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痛苦的30多年的一个煎熬啊，你懂我意思吧？我也是一个，你别不要问别人，你问问方舟阿姨就知道了。就是20多年前看到的我和今天的我，她也会发现也是另外一个我。也是在一天天在改变中，但我看方舟阿姨也是一样的，也是在一天天的改变中，因为你们离我比较远，可能我会有装的这个空间和可能性，但身边的人装不了啊，就是我骗不了方舟阿姨，骗不了焕辉啊，骗不了我身边很多很近的人，懂我意思吧？都是在一起磨呀，铁磨铁，慢慢磨出刃来。懂我意思，就是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都不会一步登天的，呀，不会一蹴而成的，不可能的，都是一点一点在磨，生命彼此间都是互相在磨的，呀，但是我们是有盼望，这个盼望我常常跟方壮也讲，带着盼望，跟焕辉也讲，带着盼望，呀，特别对自己的孩子啊，对自己的家人。永远不要绝望，啊，那个绝望是要不得的，因为什么要不得呢？哪怕这个世界的人都对你的孩子都绝望了，你也不许绝望。你是生他的人，你有一个永不言弃的责任在你的生命里边。你读过那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没有？
没有。
没有，你要买一本这本书读一读。我每次读这本书，我都带着眼泪对上帝讲：“我永不言，我对我的弟兄姐妹永不言弃。”可一在不在？可一，我看看。可一在，我跟可一就曾经说过这句话。我说：“可一呀，我说你如果是对基督不放弃，牧师对你永不言弃。”可以，你在吗？你记得牧师给你讲过这个话，对吧？记不记得？
啊，牧师，我在，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我读奥斯丁这个忏悔录的时候，他 Monica 他妈妈这个生命一直在感动着我。他所有做父母的对孩子的这颗心就是永不言弃。我对可以也是。这颗心就是可以，你只要对基督不放弃，我说牧师对你永不言弃，forever。我想每个孩子如果听到父母、听到自己的属灵的长辈对自己不放弃，你是一直有一个盼望，你也不会放弃了，对吧？可以，你也不会放弃，你也是对上帝永不言弃，因为有一个具体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是永不言弃的。你也知道，原来信仰是真实的，真的有人对我永不言弃的，我也会坚持下去，对不对？可以，同意吧？
同意。牧师，我觉得今天对我这个讲到对我有一点点触动。就是我觉得好像又是对我讲的，因为我今天下午刚跟方舟阿姨就说我心里面的一点苦读，就是你可能也看到我脸变得很胖了，我现在已经超过你的体重，然后可能还要继续往前，因为然后我身体上变化很大，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各种各样的色素沉淀啊，这样的就觉得哎呀好。
好辛苦啊！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生完小孩之后的妈妈肚皮因为很大嘛，那个多余的皮就会一直在那边。它不是说瘦不下来，它就是皮一直在那边了。然后我的孩子又特别的大，我的小孩现在是，唉，要提前出生了，因为他太大了，所以我很多的忧虑了。牧师，我觉得自己会回不到以前的状态了。然后很多很真实的身体的疼痛，还有，有时候刚刚躺下了，明明没吃什么东西，又会那个胃酸倒流之类的。我就跟方舟阿姨说，我说，哎呀，我觉得可能以后我生完小孩，我丈夫就会在外面找别的年轻漂亮的女人了。然后方舟阿姨说，你不要忧虑。那我跟我丈夫说的时候，他也说：“你怎么会这么觉得我呢？我在你眼中是，因为你的外表才想和你结婚在一起的嘛。”然后他说：“你不要这么说，你就要想着，我会一直的爱你，直到我们俩在婚礼上说的要死亡把我们彼此分开。”然后，他说：“你要。”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回想我们的誓言就对了。誓言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在上帝面前的见证。所以我今天听到你说那个不 Photoshop 不化妆就不舍得放那个社交软件，我其实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后来，他强烈要求我照相之后不可以 Photoshop，然后我。就渐渐就不 Photoshop 自己了，但是那种执念并没有那么轻易的就去除吧。这次一怀孕，你看到自己身体这么大变化一下，哎，也挺受不了的，很多胡思乱想就来了。因为我觉得人，特别是我自己，都是很软弱的。平时觉得，哎，我好像做到这一点了，但是一来了一个挑战，又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容貌啊、焦虑啊什么的都卸给神。我觉得你今天讲的一句话特别的好，就是外貌啊、年龄啊，都要应该拿来做神的器皿，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果效，而不是作为自己能够好像还可以，获得别人喜欢的一个资本吧。我分享完了。
我很高兴今天这一堂道能够对可疑生命产生这个触动，我很安慰。我没有，我不是对准你的，我就是写的时候就有这个感动，我就讲了。对着你们任何一个人。
今天下午也可以找我吧，然后说的，然后今天的这篇信息，我会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巧？然后可以今天是门训结束之后找我，然后我就没有，是我们就用写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容貌是短暂的，神看人的心，把你的心放在主的里面，你真正的美丽是你的心，然后可以就回阿门。所以就，上帝很爱你，可以。你看今天你跟 Aaron 的唱歌，对不对？那份美丽就不是。因为，当然你是很美丽。我的意思就是说，没错，生完小孩的确是会有那层皮，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是一个 fact，是事实。但是，它不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就是我其实今天李倩的回应，好，我也很惊讶。其实我今天跟李倩的那个点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得着，我跟你的得着竟然是一模一样。为什么我会把那个文字写放在那个，就是牧师讲到的文字，我刚刚放的那一句话，就讲到就是说，信心生盼望，盼望生欢喜，欢喜就不至于愁苦。今天的这篇信息，我最大的触动是第二大点，牧师讲了3次的欢喜，就说我们怎么能够欢喜？因为那。
其实人有的时候像照镜子，牧师的第一大点讲到说什么愁锁眉睫，什么什么愁云惨雾。其实我起先想到的人是可依，因为今天下午在找我，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其实自己不是也何尝也是如此嘛？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忘记，就是会有愁苦，然后牧师讲道理的时候就说，因为我们对永生的期待没有转化成盼望。那我觉得这句话好像一棒咚的敲过来，就是说，我们还以为说，我们信主了，我们也服侍了，就是不但得着，我们也站立了，进入了，然后也站立，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对永生的期待，我们就是有盼望的。其实发现自己有时候其实嘴巴讲得很好听。祷告好像很会祷告，可是呢，却发现说，原来我的盼望不是在主里，耶，是在那个所谓的今天讲的虚荣，或者是说荣誉啊，反正就是一个是荣耀，或者是荣誉。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整篇的信息，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要怎么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那我看到就是牧师讲的，就是说。首先就是那个信心，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失了对主的那个信心。那我们其实常会忘记，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肢体，然后祷告会就是在互相的扶持。其实牧师的这个信息内容，我们其实可能类似的这样的牧师已经反复讲过好多遍好多遍，可是我发觉每一次读理解就是明白牧师。讲到的这种用心良苦吧，就是反复的提醒我们。那我今天最大的得到就是，真的这是第二大点。他提了三遍，就是讲到要怎样欢喜，而且更难的一个欢喜就是第三小点，就是因患难而欢喜。有的时候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根本就笑不出来。那我记得我去年一整年，我那个出租的房子就一直租不出去，然后。修了半天，修了一年，修了一年。那牧师刚刚也跟那个 Debbie 的姐妹讲，就说，为什么神祷告不蒙垂听的原因啊？然后就说，为什么祷告了半天，就我那个房子搞了半天，搞了一整年。那牧师当时也是跟我讲，他说，上帝肯定是要你学功课，但是什么我现在讲不清楚。就那时候。一年过去了，然后我现在房子也租出去了，然后也感谢主，就是四下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房客，就是真的是比之前的，就是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也看到，就是说神其实祷告有没有蒙垂听，我觉得这还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关键是说我们透过祷告跟神很亲近，然后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首先跟神亲近。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就是像李倩刚刚写的，就是与神相合。所以我觉得这篇信息就是就像你这个钻石吧，就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是很多个面。然后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可以真的，最后我想到其实神也是在对我讲话。我说完了，很感谢主，也谢谢可以让我也反省我自己。
可以啊，我跟你讲啊，你生完孩子之后，肚子上留下的那个貌似不美丽的这个纹呢，其实是荣耀的印记，你知道吗？是荣耀的印记。每一个母亲生完孩子，如果一个荣耀的儿女想起母亲这种。生完之后所留下肚皮上的这个花里胡哨这个纹路，其实是荣耀的母亲，上帝赐给母亲的一份荣耀的印记。做儿女的想起这个印记，就应该去，引以为恩典，引以为这一份荣耀的印记，并且产生对父母的这份爱是终生的。 for life 的，永远的。呀，如果说是哪一个孩子对母亲这个肚子上留下的印记没有产生恩典的话，那或者他是一个白眼狼，或者他是一个蒙恩的儿女。呀，这是上帝都是留下心意在这里的，不要急，慢慢去看。呀，如果你今后教养出来的孩子，他是因为你这个肚皮上的这个纹路而感恩，那他是蒙恩的，就是他是双刃剑嘛，也是留下一个见证，但是那个反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上帝面前留下的是什么，这个是重要你要生养儿女，生养众多，留下的印记。母亲生命当中留下的印记是美丽的，是美丽的图案，在上帝眼中是美丽的，这是你的在乎。好吧，今天李倩又跑了，那得可以你做个结束祷告吧，好吧，给你这个机会，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你有领受，让你来做个结束祷告。平常都，
好，
你来。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的牧师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见证你的恩典跟荣耀。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口牧养我们每个人渴求你的灵。也谢谢你，打开弟兄姐妹的心，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众人散去之后，各自的休息和生活，求你继续的把这份感动在我们生命当中延续下去，帮助我们在生活里活出来，简简单单的信靠你，也简简单单的去相信你，然后靠着你的恩典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哎，李倩回来了。
谢谢主，刚才两个孩子终于起来出门。